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我们首先还是来回顾一下历史。2005年，欧洲空间局惠更斯号探测器登陆了土卫六，创造了探测器登陆其他星球最远距离的新纪录。
哎，我觉得人类一直对宇宙怀有无限的梦想哈。上个星期还在看这个重温火星救援计划，还记得他坐这个温室大棚种植土豆。
哎，好看好看好看。
真的是。其实我觉得在看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人的这种希望，人类给自己带来的希望，努力去寻找的希望，一直也是带动这个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这种动力。
这个也跟听众朋友们这个安利一下这个电影啊，这个火星救援非常的好看，我觉得它当时堪比地心引力。
啊、Gravity， 当然、一个人就演了一部戏，一位女同志现在是
非常有戏。
对对对，现在马特戴蒙这一部戏也是非常不错，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哈。好，接下来回到我们自己的报道，哎，来自于 SBS， 我发现最近好像赞美女性这个眼睛成了我们澳大利亚是不是成了一种风尚啊？最近，
那么首先呢是布里格斯部长辞职之后呢，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板球手克里斯盖尔也因为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呢和一位女性记者调情而被处以了10000元的罚款。
我们给大家交代的是，因为之前这个布里斯格部长也是因为在香港呢对自己的一位女下属做出了不当的言行，然后宣布辞职。当中呢他也赞美了，他认为女下属的眼睛很迷人。那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讲讲这个板球手又是怎么来赞扬别人的呢。这盖尔当时是在接受10号电视台的采访，他就对这个女记者麦克劳林说，我今儿啊来这儿有个原因，就是想被您采访了。我想第一次能够面对面看看您的双眼，瞅着咱们能不能赢得这场比赛，那之后我们去喝一杯，所以别脸红宝贝儿。
哎，那么结果对方呢就非常没听话的当场就面红耳赤，就脸红了。然后呢盖尔就接着说，我只是开个玩笑。
非常勉强的做出了道歉。
那么事后外界指责盖尔的言论是性别主义，而且行为举止非常的不恰当。也是当天的大头条。
对，那么盖尔他自己所在的球队，我们知道叫赤色熊狼，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呢，考文垂随后也就宣布了对他处以10000元的罚款，而且这个钱呢罚了，哎，是交给了捐赠给了慈善组织。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跟奶粉有关系的消息。香港东方日报这个就报道说，华人海外抢购奶粉的热潮近年是席卷了整个澳洲。最近传出连海军也是加入了扫货大军的队伍。
我当时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看成了出动海军抢购奶粉，你知道，吓死我了。所以谣言就这么来的。这个事情呢是讲的是中国解放军有3艘军舰在1月2号的时候抵达澳洲进行访问，当时那么有网友就声称拍到了很多张这个海军人员搬运物资的照片。在这个照片里面呢拍到的是这个军人把多箱印有德国某品牌的婴儿奶粉牌子的这个纸箱往这军舰上搬。所以这网友就质疑，哎，是不是走水货啊，而且更把这个形容是史上最强阵容，这最强的奶粉扫货阵容。
是的，那么根据报道就说，这个解放军的3艘军舰1月2号是抵达了澳洲布里斯班港口，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期间中澳两国军舰展开了打击海盗以及禁毒的联合演习。不过当地华人网站就流出多张照片，显示有身穿制服的男子手持多个纸箱搬上停泊在布里斯班码头的补给休整的济南舰，上面印有奶粉品牌这个爱他美3段的婴儿奶粉配方奶粉。
所以网友当时留言说，这个联合演习当中是不是还有个内容就包括了还要去抢购奶粉。
哎，为什么不是拯救孩子，你说这个。
对于海军涉嫌抢购奶粉的行径，有网民认为这个有可能人家军人手里拿的这个纸箱里面装的不一定就是奶粉，对吧？有可能是买了什么痱子粉啊，可能那种之类的，或者只是一般的补给物资，印上了用这个奶粉品牌的这个纸箱装。啊，还有人说呢，海军买奶粉也是人之常情，人家可能也有娃娃，又有人想吃这个奶粉。
对的，那么事件呢是引起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啊。那有澳洲的传媒呢引述当地的居民提出了疑问，认为中国海军是不是涉嫌非法购买儿童奶粉。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当中也有很理性的人站出来分析说，根据澳洲的出口管制法哈，我们自己的管制法就是关于爱他美这个三段的奶粉，人家是产自于德国的，
哎，
不是澳洲制造的婴儿奶粉，所以呢就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
嗯，我觉得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因为我觉得啊，就牛春勇的眼神盯着我干默。当然也有人说呢，那有可能是临时工干的呀，
哎。
哎，说到这个临时工哈，
嗯，
我们可能待会儿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可能大家可能比较
经常临时工干的事儿是吗？
对，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听过的一首歌。
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啊，你说这个奶粉的问题，真的就是像他说的是去拿奶粉吗？我觉得拿奶粉箱子装东西更正常。
我觉得我还是
因为我经常收拾东西的时候，就会拿一些莫名其妙的箱子往里放东西。
哎，这个纸箱子因为打包起来比较方便嘛，
没错。
但我们还是来听听这首歌，我是临时工。
我不是那肮脏，我给人打工，我只要几个钟把事情摆平。我不是冤案凶，却经常造成脏别人擦几个，我就是临时工。
我没有耀武扬威的耐心，也没有增光瓦亮的武器，我不愿看到老实的百姓与人弯腰与世装聋，我不想在媒体前出镜，也不想被大公司解除合同，于是我听从导演背好台词，上演那不说美丽的剧情。
我不是4-10，也不管战争，谁吹响唱的歌，败类的共情。我不怕牺牲，却害怕做梦，在白天喊口说，半夜成惊醒。每天我都压抑，却不敢发脾气。我为你黯然收拾，你依然花天酒地。那天我看到你，便想起天降地狱。问世间啥叫绝路，无非是死做到底有道理。
我没有耀武扬威的野心，也没有增光瓦亮的武器，我不愿看到老实的百姓与人弯腰与世装聋，我不想在媒体前出镜，也不想被大公司解除合同，于是我听从导演背好台词，上演那不说美丽的剧情。
我不是那肮脏，我给人打工，我只要记得住把事情摆平。我不是冤案凶，却经常冒充脏别人擦屁股，谁给是马丁。我不是4-10，也不懂战争，谁真想唱的歌，太累的共情。我不怕牺牲，却害怕做梦，在白天开场说人生将清醒。我就是临时工，
觉得有时候在
就是临时工，
哎，这临时工容易背锅哈。
嗯
嗯，我们现在看一条来自于《成都商报》的消息，知道马上这个农历新年是猴年要到了，对吧？
激动激动。嗯，
哎，你属什么呢？你这么激动？因为我们看到峨眉山景区最近就决定，从今年的2月8号到2017年1月27号，全球所有属猴的华人通通门票全免。
哎，
你是属猴吗？
不是啊。
那你激动什么？
反正要过节了嘛。
看到这个消息，就是很多生肖不属猴的网友就表示这个太羡慕了。
嗯，
那么网上还看到了另外一份这个写满民意的建议，我们给大家看看大些什么样的建议在上面。
那么既然属猴的免费峨眉山，那么建议属蛇的是不是就要免费雷峰塔？
嗯，属马的免费兵马俑，
属猪的免费高老庄。
我真想说这句话，你已经都自己说了。那还有一位身段放得很低的网友说，这个社会现在不仅还看脸，还看属相。
哎、长得像猴的行吗？这是看脸的时代。
哎，突然想到，长得像猴，我还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崇拜的一个英雄人物。好亲切的一首歌，你觉不觉得？你小时候有听过这首歌吗？
我不是小时候听的。
你什么意思啊？好，我们现在说这个，现在如火如荼举行。哎，突然想到这个词，如火如茶。哎，记得陈佩斯演的一个电影是吧？
嗯，
披荆斩刺。
嗯，
然后如火如茶举行的，想起来没有？乔治一家子里面。好，我们现在看看美国总统大选如火如荼的举行。那在一个竞选活动上，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就放出了大招。
嗯，他就热情的是向在场选民表示，如果他能当选总统，将会公布 UFO 的真相。
我觉得这个招真的放的有点大。其实这个承诺还是蛮诱人的，因为大家一直对于新墨西哥州的这个有一些咩咩很感兴趣，所以有些选民就是哎呀，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愿意把选票投给希大妈。所以网上有测试说，有84%的人都表示要跪求知道外星人的真相。所以有人说希大妈，哎，还在问你这样不怕失去隐藏在普通美国民众当中外星人选民的支持吗？
这个是有道理的哈。那么还有网民呢，就质疑这一招到底是这个希大妈最后亮出来的大杀器，还是在帮助这个某部科幻电影在做宣传呢？
当然还有一些网民很实诚的表示，相比外星人的秘密，他们更期待知道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的秘密。
我觉得这总统大选啊，就一部分人有个别的这个候选人是不让某些人进美国，有部分的候选人是要把某些人给挖出来。
那我觉得这一期吧，美国人民还贡献了不少的新闻料。那接下来这条还是和美国人民有关。
那是就任期最后一年了啊，这个美国总统奥关海奥主任决定背水一战，要超越国会，在2016年采取行政命令控制强制暴力事件在美国的发生。
枪支暴力事件，对不对？然后这个，所以这个之前网上有一个帖子就专门就讲介绍过，你记不记得？美国德克萨斯州，这个牛气冲天的德克萨斯州，就出去很多人都出去背着枪。那这个
扒鸡那个地方吗？
对，德州扒鸡。这不过这个德州不产扒鸡，美国的这个不产扒鸡。
我有一会儿德州扒鸡，一会儿加州牛肉面。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德州是公开支持持枪的，
是的，
所以面对奥主任这么天大的决心，在1月3号的时候，德州市长德州的州长艾伯特，这太混淆了，到那儿去了，就是开扒鸡馆子去了，就立马给奥主任甩脸子了，就发了挑战。那么这个艾州长就在他的推特上贴了一张大炮的图，上面写的 Obama wants to impose more gun control, my response come and take it。
哎，就是简单粗暴的方式，
这个
翻译过来就是你有胆儿你就来拿。
关键上面还画了一个炮。那对此很多网友就说，哎呀，还以为美国政府收紧枪支管理，发个红头文件，中央发个文件就可以了，结果中央连个省长都搞不定。
哎，还真的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乌克兰，也是一位奇葩的这个总统。
1月3号呢，乌克兰的这个水果总统波罗申科，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主页上发布了一张被修改后的知名高端洋气上档次杂志《经济学人》的封面照。
哎，原来这个照片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啊。但是被这个水果总统修改以后，原来杂志封面上这个脸，他的脸圆最早是挨着印度总理莫迪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头像呢就被他自己换成了他波罗申科自己本人。
没想到哈，这个上本知名杂志呢可以这么容易。当然如果、当然这个水果总统也是没有想到，
做个 PS 就行了是吧，
打开这个创新的黑洞之后，全球的网友的脑洞就合不上了、于是波罗申科就开始赶各种各样的通告，忙都忙不过来。他被网友不带喘气儿的披上了花花公子啊、星球大战、美国国会山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说有时候一失足成千古名人。波罗申科总统就指定没想到就学会了亚洲四大神技，我们叫做哈、之一的 PS， 这么就让快让自己就成为了一个网红。
哎，没错。
我们接下来看看，在今年1月1号开始，这个中国已经是正式实行二胎政策了，对吧？
那么在新年的元旦这一天呢，山东一名意义非凡、传说中含着金钥是出生的重2.6公斤的男婴来到了世间。为啥说他意义非凡，含着金钥匙呢？
因为这个孩子的妈妈从预产期前10天就开始一家就紧张了，因为就怕这个二孩政策要从1月1号正式开始实行，之前落地的还不行，还得罚款，所以这个就是一大笔的罚款会面对着他们，所以这家人就非常着急。
那么这个二宝弟弟呢就相当的争气，在妈妈提心吊胆的念叨中，终于是熬到了1月1号这天时光
好日子。
给他爸爸省下了一大笔钱，反正这笔钱足够打造一把24K 的纯金钥匙，
所以就含着金钥匙出生了，对吧？所以为了奖励这个孩子这么争气，这家人给这个二宝取了一个非常豪气冲天、霸道浅显的名字——10万。
就是一落地就给他爸挣10万，
对，赢在起跑线上。但是我前两天我特别担心，我特别怕这孩子爸脑子一热就说：“哎呀，这娃给咱省了10万，干脆放股市里面去。”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就没了。
所以这孩子其实都省出10万，这家人也不说给人家取个好好的取个名字。
我就想起什么井上松下什么之类这种待哪儿就取哪儿的名字。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他这个爸爸，我们当然是祈祷他爸爸没有把这10万放到股市里去哈。说到这个最近中国股市的这个生活方式是比较健康的，
特别是他们从业人员哈，早睡早起，休息的这个也很早，就基本上半天就下班了，就是这种状况。
有的半天都没有，9点过就上班，一会儿就是花在路上时间比上班时间还长。那在休息好的同时，还教会了广大股民一个沸点高的看一眼到重度烫伤的词儿，叫熔断机制。
那么不少证券交易员呢，已经从这个已经从坐班变成了这个出班式的这么一个上班啊。很多人的质疑呢，是不是雷政富同志在主持工作，各大证券交易所的员工们呢，在这几天在路上花的时间，就像你说的，比上班的时间还长。
对，而且大家很心疼中国央视财经频道交易时间节目，因为这个嘉宾刚刚调好灯光，这股市就歇业了。发现剩下的时间完了，这主持人和嘉宾还得干聊下去，得把一小时节目给聊完。但我不知道聊什么，比为声音辛苦。
但是好的一方面呢，就是证券交易员最近的家庭会比较这个稳固啊，家庭和睦，因为这个隔壁老王是没有什么机会有可乘之机的，
没时间。那学了本领就要活学活用，对吧？所以有些网友借此还解决了一个困扰多年的难题，就是因为他从西藏回来，一直就觉得自己想取个藏族名字，就一直在这个加仓没错、平仓没错之间犹豫，现在选择更多了。
那么就有很多啊，比如说加平都错，平仓却吉，持仓兼赞，空仓加错。反正这什么都是错呗，就是这意思。
关键最可怕的是仓又加错，最后一个。那熔断机制出现夭折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暂停了。有网友就在呼吁，最多的是应该在上班当中加入熔断机制。
那就是在有5%的员工不想上班的时候，上班熔断暂停1小时，员工休息，大家一起冷静一下，思考一下，如果要是复工呢，发现有7%的员工还是不想上班，那么当天就直接熔断结束就好。
后来还出现了这个江城子熔断的这样一首诗。但我觉得这已经都过时了，昨天已经在网络上最新的微小说出来了，就根据中国股市说的，这个女生暗示男生什么时候结婚，男生说当我股市解套的那天我一定娶你，这很委婉的就拒绝了。这是史上最悲情的跟股市有关的微小说，
这还是不错的。
好，我觉得但是我们在这说，其实真的是股民的伤痛只有股民自己心里最明白。
A 股继周一大跌之后，昨天继续深幅的调整，上证综指连破两大整数位，两市成交大幅萎缩，跌停的股数再度超过了100只，市场观望气氛转浓。
多年前迷上你，感觉很刺激，那时候工资很低，可我全都给了你，你充满魔力。 带给我无数惊喜。哎呀，灰姑娘，我的提款机。你有时也发脾气，接着随意恋女，想哄你吵个底，结果身家赔进去。你笑而不语，那感觉像条鲨鱼。哎呀，灰姑娘，你让我恐惧。每一次跌停，割到我的肉会疼。每次大盘红，我愿向上不见底。我曾经忍耐，我更加期待，期待利好又重来，期待大家都发财。
期待大家都发财，
哎呀，
结果大家都发呆。
哎，其实昨天的时候还收到了一条微信，在国内的一个朋友，因为他炒股，他给我发一条消息，
好悲情。
就是他给我发一些留言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散户，用我自己的羸弱之力撑起了中国股市的半边天。其实当中有很多的无奈，我觉得大家千万以后还是要注意，我觉得股市是有风险，投资呢千万要谨慎。
是，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 BBC 的消息。
嗯，
墨西哥的大毒枭绰号小矮子的古斯曼在越狱半年后再次被墨西哥当局给抓获了，并且直接送回到高度设防的豪华单间。
哎，这可是一条国际大新闻呢。
是，
哎，我们看到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墨西哥总统涅托太高兴了，就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就留言说，任务完成，我们抓到他了。
那么重返这个豪华包间的古斯曼呢，相当的威风。当天他是在海军陆战队员的簇拥下走上迎接他的专机，然后他被送往墨西哥中部阿尔蒂普拉所谓的高度设防的监狱。
嗯，跟白云黑土一样的待遇，就是坐专机。那么要说到这个古斯曼，真的是大名鼎鼎，因为他是墨西哥贩毒集团这个西纳罗亚集团掌门人，也是全世界号称最大的毒枭。
最大的毒枭，身材非常的伟岸，那么有1.52米。
但是我们经常讲，哎，有个巧克力的品牌就说呢，小身材大味道。
没错，
你别看他个子不高，但是这个家伙真的很厉害，他恶名昭彰，杀人不眨眼。那么说还而且他的越狱经验非常的丰富，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就已经被这个搭乘这个监狱的洗衣车的顺风车逃出过一次。
那么当时呢，古兹曼越狱之后，墨西哥当局是悬赏了500万美元缉拿他归案。我们再看啊，2014年2月22号，古兹曼在太平洋这个度假圣地马萨兰是再次落网。
那还在度假呢，
哎，但是估计还没把这监狱里的狱警的脸认完。2015年7月12号凌晨，古斯曼就又一次的从墨西哥的高原联邦监狱成功脱逃。那这一次，这个身高1.52米，《
封神演义》的是吧？
哎，古斯曼呢选择了土行孙的绝招，也就是土遁，
打地道。这个地道还全长是1.5公里，从这个隧道。后来我们看到，其实在当时有很多的报道出来，这个隧道拍出来，哇，那叫干净，那叫一个整齐，那叫一个敞亮。
他是一个比较讲究生活质量的人。
对，关键他的那个顶挖得很高，就是踮着脚尖走都不会碰着头。当时这个照片看到他这个下面还有一台摩托车，你记得吗？这个摩托车给把这个沙石给运走，它不像一般的那个隧道很毛糙，它修得非常的光滑。而且它打的这个隧道出去上面有个房子，是很早之前它一入于那个 property 就被人买下来，在上面造了一个房子，然后直接挖到那儿去了。
其实这个施工方应该给大家就是能暴露一下，就是以后让他们做市政工程，哎，市政工程是不错的。
我觉得，所以还有网友说他怎么没有修个八车道出来哈，所以这真的不是一般的人。那他逃出去的话，关键人家压根没想过要隐姓埋名，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他是心怀理想，志向远大，而且还要想从影，你知道吗？惦记着把自己呢拍成，把自己自认为传奇的一生拍成一个自传体的电影。
所以呢，我们就甚至看到了美国好莱坞大名鼎鼎的影星啊， 这个新潘就曾在古兹曼从监狱脱逃之后，从他一处秘密藏身之所的丛林当中采访过他。那么这次采访呢，是由墨西哥的女演员这个卡斯蒂洛安排的，采访地点呢是在当时的一个丛林深处。
嗯，可以看出来跟墨西哥的影坛和美国的影坛，哎，还有点交情哈。
嗯，
那采访当中他提到了，谈到自己这个包括毒品走私在很多在内的很多这广泛的话题，而且很多的内容还在1月9号的这个《滚石》杂志上发表了。
嗯，
所以这个现年58岁吧，古兹曼他在采访的时候还否认了自己对大家这个对就是吸毒的人成瘾负有责任。
嗯，
他说有一天就算是他不在了，毒品也不会消失。
他还说没有消费就没有买卖。
他违反了版权，我觉得说这个话的这就不对。那上周五我们知道他是在他的家乡西纳罗亚州的这个附近呢，是被墨西哥的海军陆战队给抓捕的，当时呢还交火过。
嗯，那么有6人死亡，其中包括了一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嗯，那没有透露姓名的墨西哥官员说，先潘通古兹曼的秘密会晤其实给抓捕他提供了一个线索。